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《红楼梦》开篇的神话故事。通过精读和分析，我们来破解一下，在这个神话故事里，它有哪些隐喻，它到底想说些什么，它告诉了我们哪些线索。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，这部小说一开篇就讲了一个神话，讲了一块很神奇的石头。这块石头啊，本来它是要去做补天的材料的，但是它没有被选上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其他所有的石头都被选上了，都成为补天的栋梁之材，只有它一块，只有它一块没有被选上。哎呀，这个石头啊，就觉得惭愧呀，觉得苦恼呀。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整个《红楼梦》的故事就展开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分解一下这一段神话故事，这是我自己读《红楼梦》的体会和分析，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十分有趣的神话故事，把我自己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的、想到的、分析到的跟大家说一说。读完一段故事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自己的感受，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。下面我们就开始。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回是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在第一回里啊，它实际上是分成了上下两部分。上半部分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就是这部书开篇的一个神话传说故事。下面我按照时间轴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神话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天上人间的故事，天上的故事和人间的故事。下面我们先讲天上的故事。说的是亡古之时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天崩地裂，四极废，九州裂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载。这可不行啊，这得赶紧补救。八皇挺身而出，我来。八皇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女娲，她是上古三皇之一。八皇炼五色石以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。那女娲在什么地方炼五色石呢？据《红楼梦》这部书说呀，她在大荒山，大荒山的无极崖，一共炼了36501块五色石。补天的时候啊，用了36500块，剩下一块石头不好用，不堪入选，不配补天。于是啊，就把这块不太好用的石头，不配补天的石头就丢了。丢弃在哪儿啊？丢弃在青埂峰下。这块石头啊，它可不是一般的石头，虽然它不配补天，但是啊，它的灵性已通，已经有了灵性，而且它还有别的功能呢。它非常神秘，它虽然没有补天的本领，但是啊，它有其他的本领，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，回头再给大家揭秘。这一段啊，我们看曹雪芹先生，他给这些地名啊，给这山名起的名字啊，大荒山，这个荒啊，就是荒唐的荒，无极崖，就是无极之谈，简言之就是荒唐无极。我们看曹雪芹，他非常有个性，在描述挖黄补天这么神圣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用大荒山呀，无极崖呀，这种略带嘲讽、不以为意的文学语言来描述一些非常庄重的，在常人的思维里觉得是非常庄重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出，曹雪芹先生嘴角翘起， 略微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，手里拿着笔写下这个补天的故事。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但我们可以猜想，在他的心里也许会不经意的略带嘲讽的哼一声，哼，什么补天之财，你那36500块补天之财在我看来无所谓喽，毛毛雨喽，倒是剩下的那一块没有被选上的，你认为不咋地的，补不了天的这块废材，我倒是觉得还挺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，我就要专门来写一写这块废材。你眼里的废材，在我的眼中，在我的心里，哎，那可未必是废材。我们看，曹雪芹就是这么不同凡响，就是这么与众不同。他的思维方式，他的独立思想，他的超前和反叛，其实是跟我们古代的其他的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开篇第一笔，略带讥讽的，淡然的，不以为意的，这样一种调性，你们那些所谓的宏大的叙述，在我这里，对不起，我不太关心，无非都是些大荒山喽，无稽崖喽，荒唐无极，你们那些主流，那36500块去补天的大材料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们去做栋梁吧，我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那块没有被你们看上的蠢材、废材。大家看曹雪芹这种神态，这种气质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面熟啊？很像某个人啊？像谁呀？像《红楼梦》书中的谁？哪个人物？我不点破，大家自己去想，自己去悟。我们接着讲这个神话故事。也不知是过了多长时间啊，一日，一僧一道来到青埂峰下，这俩人呢，往这块大石头旁边一坐，哎，就不起来了，聊上了大天儿。我们这块大石头啊，就是女娲丢弃了不用，把它丢在青埂峰下的这块已经通了灵的大石头。大石头心想，哎，我看看，来的是什么人啊？哟，原来来了两位神仙，一僧一道。只见他们仙风道骨，仙形道体，那长得是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异，总之吧，就是俩神仙。这俩神仙啊，倚着这个大石头啊，一屁股坐下呀，他就不起来了，他就开始聊大天。他聊的什么呢？哎，先假模假式啊，说点什么神仙界的谁谁谁呀，某某某啊，说点八卦。哎，把这个开头啊一过渡，立马就开始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下面这个红尘当中啊，这个人世间呢，哎呀，这个荣华富贵呀，荣耀繁华呀，富贵场中，温柔乡里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怎么舒服，怎么怎么怎么过瘾啊，怎么怎么得劲儿。你说这一僧一道，你们都是俩神仙了，你们都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呀，你们怎么就说起这个红尘之间、人世之间这些俗事儿呢？多俗啊！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呀？而且更奇怪的是，人世间除了荣华富贵，除了各种各样的享受，那还有人间疾苦啊，那还有穷人呐，那还有吃不上饭的，还有饿死的，还有种种惨象，还有人间地狱，那你怎么不说说呢？那富贵的人那有几个呀？那是少数，对吧？大多数人他是平头百姓，他过着普通的、操劳的、很辛苦的生活，那你怎么不说说呢？哎，不说，我只说人世间。哎呀，如何吃大肉啊？ 睡大床啊，住大房啊，美女如云呢、啊，舒服，享受，风光。他们专拣这个事儿，就在这唾沫星子直飞呀。两个人呢，就跟讲相声一样。这个僧啊，神僧啊，他是逗哏的，他为主。这个道啊，这个老道啊，哎，他是捧哏的，哎，他就跟那个打托的一样。这个神僧一说，哎，你知道怎么怎么怎么样？这个老道就说，哎，真的吗？那你跟我说说。这俩神仙呀、啊，就这么说上相声了。这说着说着呀，这块废材大石头，可忍不住了，果然就上钩了。你说你这大石头，本来是锻造出来去补天的，哎，你说你补天材料不够哈，不够是不够，可能是比人家差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你看你现在，人家一僧一道啊，一说起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你看你这块废材果然是废材，你这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哎呦，一听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人世间太好了，这个红尘当中这么好，那我得去享受享受，享受几年。要不说人家女娲，人家娲皇看不上你呢，你这一点追求都没有，你说你这追求都不在天上，你这追求都在地下，哎呀，追求太低了，太俗了。这大石头啊就开口说话了，哎呦，师傅师傅，我求您了，您是老神仙，您这功力呀特别强，会法术，您快把我呀给变到人世间去，好好的享受几年。一僧一道听到大石头开口说话了，两个人对视一眼，这心里啊就偷偷的直乐。宣化，嘿，你这块蠢材，你这块蠢石头，果不其然，你就受到了诱惑，你就上钩了。然后这神僧啊还跟这个大石头呢还这么说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间呢有好事儿，有美事儿，但是啊也有不好的，也有不美的，你去了可别后悔啊，别怪我当初没跟你讲，到时候你别怨我。他还给着不着不，这大石头要不说他没心眼呢，没有被女娃看上呢，他这心机就不够，心眼也不够，他现在一心就想着，好好好，只有好事儿，我得去享受，还想什么别的事儿啊，他就没那心眼子。他说，师父，哎呀，我一定得去，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你，您就施展法术，快把我变去吧，我求求您了。神僧就说，哎呀，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那我也没办法，看来你真是个蠢石头啊，你如果非要去啊，那我就想办法让你去，可我要跟你说啊，这是有去有回，你是属于天上的东西啊，你去这个人世间啊只是去出个差度个假啊，那是有时间限制的，那到点了你还得归岸，得回来啊，我跟你说好了，一会儿我们还得去登个记。石头说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师父怎么都行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这神僧啊就施展法术，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变变变，就把这大石头啊变成了一块美玉，可以把它放在掌心，也可以佩戴在身上。为了做个记号啊，还在石头上刻了几个字，叫通灵宝玉。这神僧啊就把这通灵宝玉啊叫蠢物。但是其实啊，这块石头可不简单，我前头不是说了吗，暗藏玄机，他的本领可不小。哎，有什么本领我们一会儿再说，一会儿再揭秘。这个本领啊就是连这神僧也不知道。所以有句老话说什么呢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有一些人有些东西的价值它是深藏不露的。我们按照时间轴接着来讲这个神话故事。一僧一道他们好像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他们来到大荒山无极崖 青埂峰下，故意坐在大石头旁边啊，说一些人间的事儿。他们成功了，成功的把大石头带走了。下一步，他们就是去落实如何把大石头带往人间，带往凡间。这个事情正经八百得去做，天上有天上的规矩，天上也是有人管的，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。那天上这个管事儿的机构叫什么呢？叫太虚幻境。太虚幻境的主人叫景幻仙子，她是一位女士，真好，不错。太虚幻境啊，就是景幻仙子的宫殿。她管什么呢？她有点像派出所，哎，要管着这些神仙们的户籍呀、户籍管理。还管什么呢？啊，出入境管理呀，就相当于咱这海关。你这神仙要下凡的，这不就出入境吗？这得有流程啊，这哪是你想下就下，就要登记、造册、要审批，最后要销账，这个都是有非常严格管理的，很科学的，管理制度也是非常严谨的。不要以为当了神仙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那不可能。除了这个，还管一些其他的事儿，比如说神仙们的情感管理。哎呀，谁喜欢谁呀？谁爱上谁？谁相思谁？这些事情他也管。这天上的世界啊，它非常人性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说回到刚才这一僧一道。这神僧啊，已经把大石头变成了一块美玉带在身上，接着就去办事儿，去这个太虚幻境，去给这块大石头，也就是通灵宝玉，办理出入境的手续。这一僧一道啊，一边赶路啊，一边还说呢。这神僧就说呀，咱们俩呀，赶紧着点，我有一个内幕消息，说是最近呢，咱们天庭里呀，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要了结。为了了结这段风流公案啊，有这么一干风流冤家，准备着去投胎入世。这可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啊。这就是在我们天宫里有这么一批人成团儿的一起去投胎入世，这个太少见了。以前咱们天庭什么七仙女下凡呀，什么天蓬元帅下凡到高老庄当了猪八戒呀，这都是小概率事件，这都是单崩一个半个。这次这一批一个团儿一起投胎入世，这太少见了，这我可是内幕消息。我们赶紧着趁着这个机会把这块石头夹带在其中，这样就可以让他一块入世，到红尘当中，到人世间去经历一番。然后这老道就问，哎呦，我怎么没听说呢？哎，你说这事儿可真挺神的啊。哎，你赶紧跟我说说，我特别爱听这些八卦。神僧就说，那好，我跟你说说。这神僧啊，这是个故事大王，他一听人家问特别开心，他说好好好，跟你说说。下面就是神僧说的一段神话故事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